经典重来，让我们以阅读之眼承接起来自于书本的一瞬之光。欢迎收听朱家翰书评经典重来，我是朱家翰。这一集的节目，我将探讨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本经典。是谁困在虫子的身体里？是谁在思考着自己？是谁拥有着意识？卡夫卡令人不安，《变形记》自然是最强烈的作品之一。2020年由野人文化出版的卡夫卡《变形记》不仅由德文重新翻译，亦有相当好的研究资料作为理解此书的补充。在谈论这个作品前，我们先重温这个著名的开头。一日清晨，格雷高·萨姆沙从扰人不安的梦境醒来，发现躺在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只庞然古怪的虫。我们也许对这样单刀直入的开头印象深刻，然而我们也许忽略了这场没有内容的梦。究竟格雷高的梦是怎样的扰人不安呢？醒在这样的身体异变当中，难道不是更为可怕无法醒来的噩梦呢？因为很快的，当读者看到格雷高在小说开头变成虫以后，更为不安的是他的反应。他在问了一句我怎么了之后，接着竟然不惊慌身体的变异。更令他烦心的，恨不得消除的不是变成虫这件事，而仅仅是生活本身。遇上这种难解的厄运，他只觉得焦躁，然后抱怨起工作与生活的辛劳。卡夫卡在此示范所谓怪诞风格的根源，怪诞感并不在于虚假、奇幻或是可怕，而是根本的透过细节的刻画，过于真实的呈现现实的模样。因此，吊诡在于卡夫卡所有作品的怪诞感，不管是审判或是城堡，最令人不安的基础其实在于当中的写实之处。那就像是卡夫卡明明写着的是最不可能的情境，但你一旦牵动起自己的经验，你会突然感觉自己有时生活在非常卡夫卡式的世界里，感觉虚假如梦一般也就罢了，最难以忍受之处往往是这一切简直过于真实了。像是距离过近的高画质特写，有时不仅失去了人类追求真相的美感，反倒令人眩晕甚至恐惧。卡夫卡的《变形记》表面上是一个人变成虫，却是呈现着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畸形。它让格雷高的过于清醒的意识，让现实生活成为一场活生生的噩梦。重读之中，我们可以试想这场噩梦是如何构成的？如果他听不见，听不懂人话就好了。如果他失去人类的意识就好了。偏偏他除了变成虫之外，他耳聪目明，意识清楚，甚至过于清楚周遭的状况。于是，变形记潜藏着另一种恐惧，不仅在于失去形体，变成非人的存在，而在于拥有意识这件事。这样的思路在后来的存在主义有了更好的发挥，例如沙特的呕吐便是在描绘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之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恶心感。可怕的不在于变成虫，在于变成虫还拥有人类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当中的哲学命题，只要一挖掘就能立即体会。追根究底，恐惧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意识本身。即便以一个完整的人类状态而言，意识到自己仍会在思考时造成某种眩晕，尤其 是人类本身已经遭到异化的时候。于是顺着这个逻辑，变形记的另一个噩梦来源在于囚禁。第一层的囚禁在于意识，主体的意识之于世界是无可逃脱的牢笼。卡夫卡以变形召唤着我们的恐惧、恶心，甚至是滑稽。然而这份囚禁的根源跟上头说的一样，它的边界并不是虫子的身体，而是意识的本身。自我的意识无论是有限或是无限的，同样令人难以喘息。第二层的囚禁在于社会关系，人际的关系，从家庭到工作到社会，原以为是打破个人的孤寂与他人连带，在卡夫卡的情境下显现出来的，其实也是某种他人及地狱更早的完美演绎。在这之后的城堡与审判也许更无尽的绵长展演，但在变形记里有限的篇幅将舞台放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之内，这样的密室宇宙给予读者的压迫感其实更为深刻。在第一部中，急着从房门出来的格雷高用细小的触手转开房门，意图解释的他对着前来问罪的经理拼命说出一连串控诉，然而不断经理落荒而逃也让家人惊恐，奋力地将他推进门内。这个冲突场面，将人推进房门内，不禁令人想起福柯的疯狂史，理性以全面性的手势将疯狂禁闭起来，不仅因为他的身体，还有他的无能言语。早在他推门出来之前，家人与经理就在外头逼迫他出声，解释个人的状态与交代，而无能以言语捍卫自己之人，在人类语境之外的存在，最终必遭驱逐。一个非人的存在与人类共处一室，成为双重囚徒的紧张关系，不仅是格雷高无从脱困，家人亦卡死在这异常的关系之中。然而回过头来，家人与格雷高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平常，也是束缚大过于联系。如前文所述，卡夫卡的小说威力在于他的一切的怪诞会让你脱离故事之后，重新看到现实时，感到你从来没有脱离这场梦境过。你依旧在城堡，也依旧被审判。格雷高梦醒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一条虫的第一个想法，是想着工作的烦闷，以及紧张自己错过了火车而可能迟到。如果我们觉得这荒诞的可笑，那么我们不妨去想，当他还是人类的时候，难道一切就理所当然吗？建构他生活全部的事物，包括他的工作、家人，或者说他原来的生存状态，其实也是相当畸形的。换句话说，在一个极为怪诞的处境下，我们真正所害怕或感到可笑的，也许不是这个怪诞的情境有多可怕，而是我们所谓的现实在本质上也是如此。某方面来说，变形记也是相当适合在疫情时代下重新阅读的作品。格雷高变成虫一事，就像毫无缘由的染上怪病，而人类对于得病者的恐惧将其排除与囚禁，污名与剥夺对方的生存权，种种反应在不经反思的状态下似乎永远重复相同的模式。同时在疫情之中，我们也能看到所谓文明的秩序，无论是最有效率的一面或是最为奴役的一面，其基础都相当的脆弱。 而当代人的生活样貌，对世界的想象，在疾病的显影之下，似乎也处处展现荒谬面。卡夫卡较为残酷的地方是，让人的存在其实与虫子也无异。小说中最大的救赎是格雷高的妹妹，她是在所有家人想排除谋杀时力抗父权而善待格雷高之人。然而小说的困局也在妹妹的遗忘，从相信虫子是哥哥变成的，到了遗忘这份情感，回归日常，格雷高也终于在这世界上作为虫子而彻底死去，而且等于死了第二次。若变成虫子是莫名其妙的怪病，然而以此逻辑，盲目的日常生活感才是让所有的人都逃遁不了，最后一起被同化的病。人的真正异化是终极的同化，在这畸形的社会密不透风，如此完美。生活周遭的小虫所威胁的并不是我们的生命，而是我们极为表象的生活。我们恐惧的是看见这完美无缺的世界有了缺口。但或许文学就是要让我们重新面对这种不适感，撕破表象，在令人窒息的完美中稍稍透点气。这也许就是卡夫卡的文学不仅不会过时，反倒随着文明的发展，让我们更清楚意识到被遮蔽的人性。下一集朱家汉书评经典重来，我将探讨的是大义年纪事，欢迎继续收听。